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好，这个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也跟以前一样，三堂会略有不同哈，但是有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基督徒胜利的生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各位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就是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可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或者在座如果有慕道友的话，你在整个成为基督徒的整个最近的葛福林的福音节庆里面，因为我们教会拿到差不多200份的决志者的名单，这200份里有一大部分是教会带他们去，教会弟兄姐妹带他们去的，也就是长期有跟他们在一起。那么然后他们也在会场里决志了，然后就把这个名单给我们，我们就再打电话，每一个团契都打电话给合适他年龄的人，邀请他们来，从小朋友到大人都有。我希望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就是说大概100多个人，目前已经过了3个礼拜了，来到我们教会的大人小孩整个加起来大概20几个人，就是不是很高，这是决志的，而且是教会弟兄姐妹带他们去的，而且有我们都按照葛福林的这个方式，一开始大概有7个礼拜到6个礼拜是为他们祷告的，然后有很多的跟进啊等等。那可是打电话去大部分就比较多的就说客气一点，就说如果他要来他会来教会，那么有的比较直接一点讲就不要再跟他联络，但不管客气或比较不客气都很明显的不是怎么想来到教会或怎么继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没有。那我就不免有一点疑惑了，当然我们都会问，我马上跟我们一些打电话的同工，我自己也有打电话了，就是这句话我不太好意思问，但有的时候会问一下别人，那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决志走到前面来呢？那么决志完了又说不要来教会了，为什么会要来？那么同工大家都说大概那个时候碍于情面，去啊，就去了。这个是比较不理想的状况。那我还记得我们的胡适之先生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参加一个布道会，在他日记里面讲他非常感动痛哭流涕，那个人做见证说他一生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然后父母的眼泪劝诫，警察法律的惩罚，软的硬的通通不能改变他。后来他认识了耶稣，他信靠了耶稣，那么那天晚上也呼召这些人信主啊。胡适他就日记里面是用半文言半白话的来写，他说我今天以后我也成为一个基督信徒了。那么后来胡适在他重新看他自己的留学日记里面，在这一段底下做了一个评注，就是说他后来非常痛恨基督教用这种欺骗的手段骗他到教会里面去，所以他不是当初感动灵涕而已，感动灵涕后来，各位姑且这样说，醒过来了，就觉得我怎么上了这样的当啊，很讨厌，以至于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再对基督教有什么好感，因为他非常有修养，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恶劣的批评，但是他对基督教，我看是。没有过什么好感，没有什么好感跟这个也有关系。当然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不管是对基督教有最大的好感或最大的恶感都一样啊，都是要下地狱的。我只是在想到说我们信耶稣聚会所有一句话，你有没有利利害害的得救，我是听不懂什么叫利利害害得救就是这是他们的术语我现在很懂那个意思，就是你在归向主，或者我们也是加入教会，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清楚的认识？这话要小心的讲 我们不能变成行为称义，我们不能变成所谓在中国大陆的哭重生派，就是你有没有真的得救啊，你有没有在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悔改的经历，通常就是大哭一场，被圣灵击倒，哇，被光照。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得救的一个条件。对不起，我起码说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看很多人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经验不表示一定是重生得救，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表示没有重生得救。胡适有很强烈的，以他那种读书人有修养的人来讲，他大哭，他说我从今以后成为基督的门徒，那应该是非常强烈了。那可是他那个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各位也请你不要以为我觉得说感情的冲动是不好的哈。有人批评这些布道会，就说通通是用一些感情音效使人被感动，然后只几分钟，这不对，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不是这样。我承认感情冲动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我也承认圣灵的工作不一定有很强烈的感情。但是我又回到圣经上耶稣所讲的话，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由神生的重生的也是如此。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好像风吹一样，因为风跟灵原文是一个字，就有的人反应很剧烈，有的人反应很轻微，有的人根本不能察觉到这些。你从一个非基督徒到基督徒的过程里面，包括受洗，包括在教会里面，这到底怎么样来表示你是一个属神的人？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能够从人来看，我们不能那么确定。你哭过，你流泪过，然后你的生活越来越圣洁，这固然是好事，但是这也不保证你就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你没哭，你没流泪，你信了以后也没来教会，懒懒散散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对不起，跟我们大多数人差不多。不过你们参加第一堂应该不是太懒惰的哈。那么也许也不一定里面就都不是基督徒，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些。其实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今天讲从入门开始哈，就是是不是我们比较能够确定一点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感觉尤其在现在，好像这一种从不信到信，从没有重生到重生得救，从非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变成神的儿女，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好像那个界限是越来越淡了。那么强烈一点的话呢，好像大家就会很后悔，觉得这上当了。那么强烈一点的话，过一阵也就忘记了。好，那也许很多时候今天教会的问题是我们一入门就不是像聚会所说的是利利害害的得救，就是我们得救是到前面去了，好了好了，受洗了，你听到听这么久要受洗了，哇，经不起这些一直缠缠到最后省麻烦，省老婆一天到晚叨唠或唠叨，或者是传道人来，那就受洗了。各位，这也不一定就完全不好，不好的开始，冷淡的开始，可能可以有一个很火热的过程，就跟我们结婚一样嘛。有人恋爱，恋爱的轰轰烈烈的，结婚典礼轰轰烈烈的，那跟戴安娜一样，后来婚姻并不好。也可能我们的婚姻是谈恋爱开始非常平淡的，后来是与日俱进，这都可能，然后中间有很多各种混杂的。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得救，我们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计划的实现，神的怜悯，神权柄在我们身上彰显，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完全不是我们人的任何作为，完全是主。这一点我们要认定，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但是完全是主的作为里面，我们又不能忽略一件事，完全是主的作为不等于有一天你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就醒过来，然后就信耶稣了，然后梦里神感动你。你说康牧师说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不要听布道会，因为布道会是人的作为，我也不要看福音单章，因为福音单章是人写的，我甚至不要看圣经，因为看是我人在看。各位，这样讲法 不是没有人这样讲哈，就是通通是神的作为，变成我们都是懒惰的，我们都是死板的，不是这样，完全是神的作为。不但不是这样，相反的是，神可以借着布道会，借着我们得了癌症，借着得了癌症教会对我们的关怀，借着人对我们传扬福音，给我们神的话语，不管是怎么方式，都是神借着这些在做的，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部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个跟我底下讲的是有关系的。当我们好重生得救了，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以后，或者最起码我们经过了水礼到教会了以后，好像又有两种情形。有一种我想也不去多谈吧，我觉得大部分的大概就是不冷不热了。你说到底这个信仰对我们有什么好？也没什么太好。哎呀，我又觉得一个最恰当的比喻呢，就像婚姻一样，就哇，刚结婚的时候很兴奋啊，哇，尤其迈向那婚礼的时候，迈向那个点水礼的时候很兴奋。可是，后来呢，就慢慢淡了，慢慢淡了。就婚姻哈，就没有什么生命里的这个涟漪，没有什么兴奋，这还算不错。比较讨厌的就是开始吵架了，开始不和了，开始觉得哇，这婚姻好像监牢一样，很痛苦。那么啊，就离婚啦，那么就分开啦，就貌合神离啦，就形同路人啦。就这种，我觉得在婚姻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么在教会生活里面，恐怕那种形同路人的基督徒就更多了。就这个信仰呢，或者说这个信仰，如果这个信仰我们真的说是信仰的话，重要的不是信仰那两个字，而是信仰让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神，这位神，这位耶稣，这位圣灵，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到后来慢慢变得跟我们的配偶一样形同路人了，就不大有什么关系了。很多事情比信仰，比神叫我们兴奋的多。好了，我们就说教会的生活好像是无趣的，对多数人来讲是无趣的，不想去的。那因此今天教会，我们想尽办法叫人来教会，就是要让教会生活有趣有吸引力嘛。对老人量血压，对年轻人有什么什么各种剧烈的有趣的活动，对青年人和中年人有读书会，当读书现在也不大吸引人了，反正就是我们想办法吸引你来教会，然后聚会，到最后教会就我们想尽办法让它很吸引人。有人批评葛福林这次的布道会，说就是重点连布道会都不敢讲，我看在捷运的广告就是庆节庆，反正我看那个广告给我们就是很好玩很有趣，然后看节目的安排也是重头戏时间，就前面这些歌星我都不敢说这些不对，但是我完全能够懂得这里面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去教会，因为教会实在太无聊了，然后比起这世界的奇妙实在太奇妙。不瞒你说，我刚才坐计程车来到这里，从上计程车到下计程车都有一个东西让我不想下计程车了。哎，你说还有这种事，坐计程车应该没什么有趣的事。这计程车司机呢，他装了一个那个电视，那个电视呢公式是一群狮子要跟一群大象的争吵，争一个喝水的地方，然后在白天大象很多看得很清楚，狮子怕，但在晚上的时候呢，那个狮子就想，那群狮子想要吃一只比较小的象，很困难，因为那小象都被那个大象包围了，好像铜墙铁壁一样，一个个粗粗的腿好像进不去。但有一只象落单了，那么群狮就有一点想要捕杀这个，那么到接近捕杀的时候，那很黑啊，不知道那个拍摄的人拍了多久，到了教会门口，我不太想下车，我想看后来有没有这血淋淋的这一幕。那如果他放的是什么 电影啊，那个电影是最精彩的那一段，他可能会收到效果。我说你表不要关掉，继续，我看完再说，然后算时间。哎，各位，我是传道人了，我要来这里讲道了，我都觉得那个电影比来这里有趣。那你们要来听到，恐怕就如果你们很不幸或很幸看到那电影，恐怕也很不想出来。那各位，这种事情例子很多啊，包括选举正在开票的时候，王杰明正在投球的时候，你要想说上帝比那吸引人，那真是很困难。所以各位，教会如果要用吸引的活动来叫人到教会，我看是大势已去啊，这是很困难的。那我要说的就是，那到底上帝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你可以告诉你一个神学，这神学也没有错，就王建民在投球的时候，你看也在敬拜主啊，你在看狮子和大象争执的时候也在敬拜主，这一切都是神在做。我还可以引很多经文来讲啊，在敬拜神，感谢主。不一定要局限于星期天早上哈，不一定要。那这个呢，我不能说完全错误，因为的确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在哪里都可以，这个倒是真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到最后就会让人慢慢远离上帝。你说我今天在看电视的时候敬拜主，那么晚一点去，明天或下一次就不去也可以敬拜主，在下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敬拜主，做别的事的时候也敬拜主，到最后就是看电视和做别的事根本也没有敬拜主了，你根本没有想到主，根本不渴慕主。当然也有神学家，其实这些都是常常非常流行的，我不能说在现代，因为我觉得在历史历代都是在最近这几十年越来越得势的神学家，就告诉你上帝充满慈爱和怜悯，大家都得救，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大家都在主的恩典中，那么就给我们一个很平安的良心，让我们没问没事。各位，我觉得那是谎言，但是他们讲的是很近前，我不要去批判哈。就基督徒哈，甚至编普救论，就大家都得救了，那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个，因为那很明显的错误，我想在这里比较少，不我不敢讲说一个都没有。哎呀，你只要诚则灵嘛，对神的要的就是敬虔嘛，敬畏上帝，那个上帝到底是妈祖还是关公还是人都没关系，你只要对人善良，行为良善就好了。这是在这几十年主流的神学我看一直在发展的一个东西，神是充满慈爱怜悯，没那么小气。这种想法很好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我觉得最后是把人带到地狱里去的。那这种也冲淡了我们今天对上帝的敬畏。好了，那因此今天教会多半在入门的时候就是没有利利害害得救的。各位，我不是说你得救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在地上打滚，但是你在整个的亲近主的事上，你是不是越来越有一个把握？当这种把握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自我安慰还是圣灵的工作，我想我们人也不一定分得清楚。事实上我觉得人分不清楚，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是属神的。我看过很无赖型的基督徒，他也不来聚会，他也不来祷告，他对教会批判非常的多，他说哦，他是神的儿女。当我说他是无赖型，他会说我是无赖型哈，就是他没有按主的心，他还振振有词的觉得教会这不对那不对，他才对，教会这偏执那偏执，他才不偏执。通常这种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是很多是知识分子，总之他明显的是不在神的路上，起码不往神这个方向走，以自我为中心，但他还振振有词。不过恐怕很多人就是对这个信仰很淡，越来越淡，到底淡到什么地步，他有没有离开呢？我不晓得。各位，也不瞒您说，我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常常有这种遗憾。很多时候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是临终病危的时候受洗的，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我们绝对相信神的恩典，不在乎他有没有做怎么样的甚至很强烈的表示，也不一定神的恩典临到他就一定是得救的，那我们也这样去做吧。那也有的是在教会里从来也没有到教会，后来在临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儿女比较有一个比较信主，就说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就我在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里看到很多活的也好，死的也好，老的也好，少的也好，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基督徒生活并不是一个很得胜的生活，教会生活也不是一个很吸引我们的生活，我们见证也不是非常理想。各位，我也不是说平信徒如此，我觉得传道人里面也很多是这样，如同平信徒里面很多爱主的、热心的、得胜的，传道人里面也有爱主的、得胜的，但是总是也有一些软弱的。我想软弱的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现在下面，我再一次说，我们不去谈到底你到教会里你得救没有，你死了以后到能不能上天堂，还是你根本就从来没有认识主，你是在一个形式里生活，还是你其实是主的儿女，这一方面跟我刚等一下讲的有点关系，但是并不是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先有一个铺路的过程。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不管你是不是厉厉害害的得救了，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甚至不是说你认真的读经祷告，你在有一件事上认真，我觉得认真基督徒会在这件事上特别认真，其实其他的也不一定会完全没有。什么事呢？就你希望过一个圣洁一点的生活，你不希望过一个懒散的生活。各位，这一点我就在很多基督徒身上看过，这一点我自己也不瞒你说，我希望我没有夸口也没有自卑，就是这也是我一个很大的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我要怎么行才能够得救，这个我觉得多数的人根本连问都不问，他不觉得他是失落的，他不觉得他是很可怜的，他不觉得他需要被拯救，我觉得多数人没有问过，因此多数人也是失丧的，他不知道他在死亡当中。那有的时候圣灵工作让某些人或者剧烈的或者逐渐的知道他真的需要得救，然后得救了以后呢，很多人就不问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我想多多少少大家也都会问，我要怎么行才能得胜呢？怎么我还是会说谎？怎么我还是会欺骗？怎么我过了这么久的基督徒生活了，我还是一样？然后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中文叫良心，常常会责备我们，你这基督徒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你基督徒不能够活得更好一点，你很虚伪。当然其他的宗教或其他非基督徒也这样批评我们基督教哈，我们后来知道怎么得救嘛，因信称义嘛，完全是主的恩典嘛，然后就批评我们了，你们信主都是靠主的恩典，那一切都是主的赦免怜悯恩待，跟行为没有关系，那这样就给你们犯罪做一个通行证嘛。那个西方有这一句话，无耻或下流是下流人的通行证，就在这个社会上你越下流就越能够通行无阻。那也有人批评我们基督教，恩典是你们这些下流人的通行证，你犯什么下流错误，只有恩典求主赦免，就完了。那我们当然肯定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的生活不够好，我希望能好一点，我希望我能诚实一点，我希望我能圣洁一点。我以前以为这只有说像我这种比较败坏的人，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啊，会有的问题啊，因为最近也有，其实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了，当我友善一点，人愿意跟我讲真心话的时候就比较多一点，有些年轻的弟兄就跟我讲，哎呀康牧师啊，哎呀，我真是很痛苦啊，觉得自己非常的虚伪。他说我总是过一阵就犯罪，过一阵就犯罪。 犯了又很难过，然后我问很多的人，很多人就跟讲嘛，都讲恩典啊，不能说很多的人啊，我知道一定是牧者、传道人或者辅导有经验的。哎呀，这是我们的败坏的肉体啊，你根本没办法 ，You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就依靠主吧。就依靠主，他，所以我每次犯罪了，就到主面前求主赦免，知道你一定赦免。他这很虚伪，他这心很不安呢、啊，那怎么办呢？那么这年轻人或这一批年轻人，那么各样的都有，有的是功课很棒的，学业很棒的，在教会里有服侍的，有的是善善的。所以我再一次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会有。不一定是那种很所谓的属灵的人才这么自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你这样做的不对，你这种生活不对，你很自私。哎，各位，也不一定只有在年轻人敏感的时候会这样，中年老年我觉得也会，我们总有良心不安的时候。这良心是圣灵在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良心，还是我们有个脆弱软弱良心，这也不一定，但就有，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有的时候会来找我的一个差不多中老年人，是退休了哈，我不知道这要怎么称呼哈，60左右的一个，他就是他到我来这好几次，差不多没有几次不是痛哭流涕的。康牧师啊，我怎么办呢？我这暴躁的脾气。他那脾气啊，是会跟人家打架的。各位，他是一个老师，他会跟人家打架，但是他又，我又不能说他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就是跟人家打架，其实就是邻居了，为了一些事情争吵打架了。他把邻居后来带到我们教会，带到我的办公室，说他很可怜，能不能帮忙。他打架归打架，他有错，那么但是他需要帮助也是真的。哎呀，我就觉得他实在也是，从人来看，人看的不准嘛。我觉得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有爱灵魂的心啊，他真的愿意帮忙啊，他帮助人。这个人跟他打过架，但是现在这么可怜，那个人也够可怜了，所以会来跟他打架的人求助啊。哦，各位，这些事情都不要模糊焦点。我要讲的是，我们怎么过一个不打架的生活？你说我从来没打架，那你就没听懂我刚才讲的话嘛？你当然也早就过了年轻人的时代，会偶尔犯这个罪那个罪，然后很自责。但你会背后说人坏话，你会饶舌，你会在听到的时候发现，你刚刚所想、所说、所做的，正是明明禁止的，我们就非常痛苦。怎么办？也许你说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觉得我今天讲这个道对你没有意义。我承认很多人不去想这些东西，我承认很多人有一个很自负的、平安的、美好的自我形象，他那种罪恶感、亏欠感很少有的，我承认。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他真的是一个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知道主的赦免和拯救，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恐怕也是一种错误的自负而已。好，但是我不晓得，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其实这跟前面连在一起，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觉得自己需要被拯救的时候。然后另外一点，每一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有一个自己需要得胜的生活，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胜，我觉得这两个是密切相连的。我们需要得救，我们需要得胜，有人把它分开，我觉得不必分那么开。那这种状况呢，我觉得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可能我们可以说从14节开始的那种情形，事实上从更早都可以，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有名的我真是苦啊，那个我是谁。那我自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谁，那解经家我自己看呢， 有人说就是一个有守律法的犹太人，一开始是这样一个我；有人是说是保罗得救前的我。那么，总之讲的简单一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有一个答案，我们把所有的答案粗略分成两类。有一个答案说，我真是苦，这种人是非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被罪恶捆绑，罪恶辖制，那么其实如果要把罪恶讲得再完整一点，就是他被罪恶、被律法、被死亡捆绑。第三个没有争执，任何一个人都怕死，任何一个人。像毛泽东那么了不起，听说他死前最后一句话，他跟那个李志追医生讲，你看我怎么样啊？那李医生说，我们会想办法的。然后毛泽东就再没讲过话了。你看他那么厉害一个枭雄，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办啊？我觉得他还是怕死。我们被死亡捆绑，每个人除非在圣灵里面，我们都被死亡捆绑，我们也都被律法捆绑。不管你是什么江洋大盗，不管你良心硬到什么地步，我不相信我们不会被自责，总有哎呀我不大对的情形。但是最清楚的，而大家最不愿意承认一点，就是我们被罪恶捆绑。被罪恶捆绑就是我们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就是罪，逼着我们去犯罪，好苦啊。那这个我是谁？罗马书第七章讲到，我真是苦啊，这一句呼喊的话，七章二十四节是很多人的共鸣，也大家都在讲的。这个人是谁？那你可以先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基督徒，他可能不是可能一定，圣经上讲，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他们都有是非之心，都有良心，都有律法，成文的律法或不成文的律法，然后他们也都希望照着这个律法去做，这个律法是捆绑他们的，然后他们或早或晚会发现他们做不到，然后他们被定罪。那么有些人好像我们的孔夫子说，七十岁以后从心所欲不逾矩，哦，那个矩就是律法，他可以不犯罪。但是我想那也是在他平常良心很平安的时候，在孔夫子死前也不免叹一口气，这是宋儒说的话，就是宋明儒里面也是很自省的，所以他们也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神的光照，所以他们讨论的没有进入到我们这里的。这我是谁？我们通常会说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所以他们很遗憾，在那里很叫苦，你传福音给他。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又有另一派的解释，就是这个我真是苦，这我是基督徒，甚至他们很强调非基督徒没有那种挣扎，非基督徒良心都是死的，非基督徒贪污越多越得意，说谎越多越不脸红啊！对不起，没有在讲任何人，就是反正非基督徒犯罪，基督徒也犯罪，但基督徒呢犯罪以后会有很大的痛苦，非基督徒一点都不觉得，所以这个我是基督徒。那基督徒非基督徒啊，我现在觉得恐怕两个都是。我觉得保罗在讲我的时候，他这个圣灵在感动他的时候，他在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如果他用我这个字，不管我有什么意义，最起码是跟我现在讲话这个人有关系的，所以我不能够说保罗现在就没有，虽然现在的解经家通常说啊，保罗从来没有什么不安的，我觉得那是胡说八道的话，或者说那是没有，不敢说胡说八道，那是没有看到圣经很全面的解释。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最圣洁良善的基督徒他不会有很苦的时候。罗马书保罗后来就讲要常以为亏欠，亏欠就是觉得不安。对了，你可以说那亏欠只是没有传福音，欠福音的债， 你欠福音的债，你跟你欠了别人任何的债一样，包括杀人放火，包括贪污舞弊的债一样，都很严重，甚至更严重，那是一个罪恶。你欠了福音的债怎么不是罪恶？你说但是他实在不是犯罪啊，那我就要说了，如果圣经上讲违反律法连一条违反的，就是在众潮跌倒，犯罪是很轻易就容易犯的，我们没有做到就都是犯罪，而在律法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因此我觉得这个我是基督徒也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人会玩梗到不觉得自己有罪，基督徒也没有人会良善或者被圣灵充满到哎呀我有亏欠啊，我有不足啊，我们仍然会有。所以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有这个困难和痛苦。那感谢主，我也赶快讲了这么久，我要把答案讲出来，就是我们的答案，我们得救的唯一答案在于信靠耶稣，我们得胜唯一的答案也在乎信靠耶稣。如果用第八章，我们等一下可能在第二堂第三堂会多讲的，我们在这堂也会讲一点的话，就是灵里的生活靠着圣灵就能得胜，而不是靠着肉体。如果把它讲再简单一点，灵里的生活靠着圣灵就是凭着信心，而不能凭着自己。好，我把大概答案讲，我们先进入这种经文里面讲的，就是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当我们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各位，我再讲刚才讲的例子，年轻人来跟我讲，康牧师我真的很痛苦，不断的隔一阵就犯一次这一类的罪，然后认罪，我觉得好虚伪，我觉得这种叫我更难过，比犯罪还难过，因为这太虚伪了。犯了以后，哦，主啊赦免你，然后我相信你赦免就好了，就是等于恩典是犯罪的通行证嘛。我说你，我要不要猜一猜，怎么样会叫你痛快一点，怎么叫你得安慰一点。对不起，下面讲的不好听啊，不过我就把它讲得清楚一点，这样可以懂。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这个电影是一个宗教片，我是大概十年前走过电视前面看了一下，我没有多看，可能很沉闷。所谓沉闷的电影通常就叫有深度哈，因为你看不懂的就是高级电影，像欧洲片啊或什么哈，那么沉闷一点。好像叫黑袍 Black Robe， 黑袍是天主教的一个修会穿的道袍，是指上一个世纪在加拿大传道的天主教的一个修会的修士描述，他在原住民那里传教，那当然是很热心哦，哇，冰天雪地，那当然是摆上了一切为主啊，舍己啊。那么他跟原住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那是原住民哪一个部落了，在加拿大好冷，他们那一天是大家都睡在一个帐篷里面，而且那个帐篷中间还有点火，帐篷的顶上是空的，所以那个火的烟呢就一直上去，不会闷人，但是整个帐篷里面还算暖。那这种我们在台湾都难以想象，台湾什么寒流来了十几度，它是零下十几度甚至零下几十度的，那么睡在里面，那么有火比较暖一点，原住民他也睡在一起。那么原住民那边的原住民呢，那天有一对夫妻就做爱，就在那个帐篷里，很多人做爱，然后那个宣教士就醒过来，当然就知道这个事，他的情欲就被挑动了，他就自己也自慰。那么自慰以后，他当然这是罪恶了，那么冰天雪地哦，他就到了河边，他就把他衣服脱下来，就拿鞭子打自己，啪啪啪。各位，这是一种自我的惩罚，这种自我惩罚在天主教里面应该说到今天没有停止。天主教也讲因信称义，天主教也讲神的赦免，天主教也讲耶稣的宝血，他们都讲，但是 他们也在他们的神学全然靠神的恩典之下，也说这一类的，包括我们讨厌听到的赦罪券，或者这种苦修或者功德，意思都是说，我们先不要讲你做一些好的事，就先做一些好的事能增加你的功德，我们说你做一些坏的事，你需要做一些事来做补偿补赎。各位，这非常合乎人性，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弟兄做错了，打麻将了，说谎了，打老婆了等等，怎么办？哎呀，我们基督讲因信称义，主耶稣宝血洗净一切罪，主啊求你赦免，感谢主就好了，就好了，这不是很虚伪吗？你那不安的良心会被控告的，我认为魔鬼会借着这个更控告你。你好假哦，你在亵渎上帝，你在羞辱基督，你犯了错，口头上讲两句就没事了，打你自己一下，当你一边一边打自己流血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主，我受处罚了，这样公平一点，我的心安一点。各位，我不晓得我刚刚讲这个你听得懂听不懂，如果你听不懂，那我真是很遗憾，但是可能应该每个人也都听得懂。我们都希望侥幸，我们都希望作弊不要被抓到，我们都希望超速警察没罚我，我们都希望，我承认，对，这是我们人性，我也是这样，我闯红灯也希望不要看到，我每次在闯红灯，想要闯红灯没闯红灯，像最近有一次，哎，停下来，哎，发现转角有个警察，哎呦，好高兴啊，幸好没有闯。各位，我完全没有为我有闯红灯的念头认罪，但我为我没有闯很幸运。我们都希望侥幸，这是人性，但我讲的是深一点，而且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免掉的，就是你还是希望过一个不要犯罪的生活，你希望尽可能的幸运，譬如说你没有贪污，你没有舞弊，甚至我自己都想过这些啊，最好是我在路上捡到，连乐透都不会去买，因为买乐透还有贪婪的心嘛，不好，这不好。那么我在路上捡到了1亿新台币，很多当然不可能嘛，而且公告了一个月也没有来领，到最后法院就规定给我哈。当然在想还不够好，因为没有这种事，我想到说，哦，我在路上啊扶一个老先生过街，对他非常好，那个老先生有点神经病，那亿万富翁，他就把遗嘱通通钱都给我了，然后我推都推不掉，我做过这些梦，对，都没有犯任何罪。我希望我这样说，就是我没有犯罪，我想办法不犯罪，但是有很舒服的生活，很侥幸的生活。各位，可是没办法避免，这是罪恶，哎，这是很大的罪恶，你知道吗？你说，哎呦，扶人家过街，然后人家遗产给你，这不是你的错。各位，这里从一开始有个最大罪恶，就是贪婪，贪财是万恶之根。你不必想去抢银行，希望你父母死，或者下毒，或者怎么样，那么很残忍的。你想要得到很丰富的东西，各位，这不是罪恶，但重点在一切的丰富必须在主身上找到。这人的罪恶其实不是想要1亿新台币，人的罪恶是没有相信那个比1亿新台币更好的上帝，然后就有罪恶感，那很难过，会被责备。那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跟我讲，康姆斯，你这种想法就是神经大，太紧张了，不要这样，以后不要这么容易自责过敏。我承认不要这么自责过敏，但是我也说一件事情，在上帝的律法，除非你没有上帝的律法，而这是不可能的，在最原始野蛮的石器时代的人里面，我不应该侮辱石器时代，在最原始野蛮诡诈下流奸诈的华尔街里面啊，这样比较公平一点哈，啊，也没有公平了，大家都是罪人，不会有人下流奸诈原始到一个地步 上帝的善良、上帝的律法不在他的心里，这是圣经讲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讲，上帝的律法、是非之心，甚至是写在人的心里。那这律法一写出来，这世界就没有一个人可能不发出我真是苦啊。多圣洁善良的圣人，或者多良心麻木的江洋大盗都是。我们需要靠着上帝来拯救。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又进入到第八章第一节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哎呀，康牧师啊，哎呀，这位大学生啊，哎呀，这个跟邻居打架的老师啊，你不要被定罪，你已经被释放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话其实非常不好了解，让我用简单的话来讲，我好像被律法定罪，你不够爱人，你不够圣洁，你不够好，你居然有贪婪的念头，你居然有自私的念头。那么当然了，很多心理学家给我安慰，就增加我另外一个罪恶的念头了，你实在太没有信心，太不自责。我又自责了，哎呦，我怎么对神的慈爱这么不知道，哎呀，罪该万死。你看罪恶感又来了。你只要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上帝的律法是要求完美无缺的，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所以我就被定罪了。我们就在上帝的法庭前被定罪。可是整个救恩讲的就是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法官放了我们。各位，这对不起啊，你如果很难想象，你觉得太复杂了，你又想到现在的我们看到这个陈前陈总统的这个现在还没有到审判，还没有到法院里面，我也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我实在不应该拿这个做例子，因为这还没有审判就讲这个，多少会激动人。但是我又不能不用这做例子，因为不讲这个大家好像都不能联想的啊。我就叫各位联想，请各位联想一下，我们假定他真的是有罪啊，你对不起，我讲这话都会冒犯人的啊。我们假定他有罪，我们假定这事实他是有，然后在法院里面，法官说无罪开释，那就是第二节，释放了我。释放就是开释啊，没有罪了，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叫我不必再被定罪，也不必再非死不可了。各位，那是很不公平的事，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有罪，我们放了他，那这个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信靠耶稣都不被定罪了，理由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而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等于也受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不必再受了。这个是代赎的理论，我们现在不必去谈它。我们要讲的是还没完嘞。如果有一个人，我就说我吧，我是贪污犯，罪证确实，然后因为怎么样我被释放了，大家也没话讲。各位，这问题没有解决，对我来讲没有解决。这时候用贪污就不好了，我是一个说谎的惯窃，总喜欢说谎。好，现在因为说了大谎被关起来，然后被带到法院，然后后来被释放了。各位，这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如果我再说谎呢？我现在是法院放了我，过去既往不咎，将来呢？各位，我现在问每个基督徒了，过去的罪恶，在我受洗之前的每个罪恶，在我信耶稣之前每个罪恶都被赦免了，不被定罪了，不被捆绑了，不死了，将来上天堂了。 以后呢，我受洗以后再犯的罪呢，怎么办？那各位，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君士坦丁大帝，他是死前才受洗的，受洗啊要越晚越好。为什么？受洗以后你再犯罪，根据某些经文就是不得赦免，那不是很惨吗？所以受洗要越晚越好，那这就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受洗要越晚越好，所以一定要临终前施洗，那么罪都洗净了，然后上天堂见主，好的无比，感谢赞美主。但是万一施洗完了他又好了怎么办？哦，各位，他真的要去自杀了，因为他如果当然不能自杀，自杀更糟糕了。如果他是受洗以前犯了滔天大罪，主的宝血都洗净了，受洗以后再犯罪，根据某些解释，罪就不再能被赦免了。因为这个根据他们以前的解释是根据希伯来书说尝过天恩的滋味，怎么怎么怎么样，那现在不行了。那你以后每秒钟都活得很痛苦啊！我又犯罪怎么办？我又犯罪怎么办？我又犯罪怎么办？那生不如死啊！但是你受洗又不能够太晚，你不能到了他已经死了，那他又到地狱里去。虽然你要把握得很好，一受洗完他就会死掉。各位，这好痛苦啊！所以教会到最后就再产生了一种教义，就本来是受洗以后受洗以后犯罪绝不能赦免，后来就是受洗以后还有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机会就是我刚刚讲到像天主教里面的，你要有很多的苦行苦修，这样才可以。各位，一旦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就有一百次，就有一千次，就有一万次了。那也很好啊。像马丁路德就非常强烈的反对天主教整个这种补赎的这种理论。他说，如果你要打自己才觉得平安一点的话，你打到死都不会平安，这就是路德自己的经验。理由是什么？这也可能你们又不太懂。理由还是我刚刚讲的，上帝的律法写在你心里，你犯最大和最小的错，那个错如果被光照的话，不管是圣灵光照，或者圣灵光照以后魔鬼借着扭曲来提醒你，你是一个多么可憎无耻的罪人，你打一百鞭就够了吗？上帝的荣耀被你亏欠了，你以为打一百鞭够了吗？你打到死够了吗？打到死你伤害了上帝的器皿，你就是上帝的器皿，你就罪更大了。哎呀，各位，我们都在罪恶中，那这非常痛苦，非常可怜啊。各位，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只是我们在所有犯的罪被赦免了，而且我们被赦免的同时，我们重生得救的同时，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我们被迁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被迁到圣灵的国度里面。这样讲吧，根据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现在比较流行的学术界讲法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有很强烈的圣经的根据，但他们也很强烈的忽略了圣经其他地方讲的。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些福音派的讲法就是说，我认为是错误的，但他们有很多圣经的根据，就是说基督徒不再有什么灵肉之争了，没有。甚至有一个很有名的，可能各位神学生都看过，这个他很多书都翻成中文，叫 Gordon Fee， 很多人都说他是福音派里现在新约的学者领衔人物，最棒的啊、哦！他学问很大，一定是真的。 他的敬虔我也不敢怀疑，他就说整个保罗的书信里没有一个字讲到灵肉之争，基督徒没有任何的挣扎。
哦，各位，这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没看过圣经讲的，这是
今天最棒的圣经学者讲的，而且不是他讲的，他讲的我还可以引很多类似的学者讲一样的话，
跟我们刚刚讲的刚好相反。他说圣经里面保罗没有任何的灵肉之争，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理由就是上帝的救恩非常丰富，耶稣把我们带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现在是在灵里生活，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生活，我们现在没有那种挣扎了。
所以呢，各位，我们当中任何人有挣扎有痛苦，哎呀，我怎么没有爱心，我怎么过一阵就会犯一个罪啊，哎，我怎么过圣洁生活，这些 Gordon Fee 还有名气比他小很多或跟他齐名的很多学者，我都不敢提名字啊，包括我们华人界的学者里面很多，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如果他是年牧师，你说哎，我犯罪了，我又过一阵就犯罪怎么办，我认为他们基本上答案就是说，某弟兄某姐妹不必担心，你没有犯罪。哎，各位，这明显违反事实。哎，你可以跟我讲圣经里面很多话我们得胜了，你可以引很多的经文，各位，他们怎么解这些经文，说譬如说第八章第五节，谁从肉体人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死，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明明讲有人是属肉体体贴肉体，有人属灵的，这些学者解释我觉得恐怕有相当道理，就是说这些属肉体人就是还没得救的人，这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状况，不是成为之后的状况，之后我们在圣灵里面了。各位，对不起，今天讲到让你们很困惑啊，到底我们得救不得救，我是希望讲一个最实际的东西，我们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过一个不要被责备被攻击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过一个喜乐一点的生活，我认为是能的。我认为我完全同意 Gordon Fee 或者这些现代学者所讲的，耶稣基督或者神借着耶稣基督或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给我们的救恩和带领，是让我们已经离开了罪恶的权势，进到神儿子光明的国度。我完全同意圣经是这样讲的，只是我觉得他们讲的并不够完全。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就跟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事实一样，就跟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是一样，就跟神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一样，就跟耶稣是童女怀孕一样，是一个铁的事实，就如同基督会来拯救我们一样，他会再来一样，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是一个被迁到爱子国度的，我们信了耶稣就脱离罪恶的刑罚权势，我都觉得我都相信是真的，这些学者解释没有错，只是不完整。我认为这个事实在将来在天上，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每天所过的每一秒钟都完全和谐，一点冲突都没有，我们能够爱，我们能喜乐，我们能平安，我们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样，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公理。我们不会做那些不好的事，我们不会想那些不好的事，我们一切活出来都是善良的，是美好的，是越来越善良，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谦和，越来越喜乐的。我相信将来在天上是这样，可是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度，已经被拯救，已经属神，我再一次说，就跟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实一样，可是这个真实要应用在我们身上却还有一个冲突，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取死的身体，我们还活在世界，
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这个肉体必须被圣灵来约束、来控制、来引导，这也是真的，也必须在我们相信神在圣灵的恩典和慈爱中让我们越来越得胜。但我不觉得这个肉体不会妨碍到我们，因此随从肉体人固然是指着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我觉得既然我们今天仍然有这个肉身，而这个肉身会有各种疾病和软弱，我们就不能说这个肉身丝毫不受罪恶权势的影响，应该是脱离的，因为我们已经是耶稣是我们主人，撒旦不是我们的主人，罪不是我们的主人，肉体也不是我们的主人。但是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第十二节勉励，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就表示有这个可能，而且不但有这个可能，很强烈。然后我们要把自己献上自己给主，我们也乐意把自己献给主，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这样的完全的献上还没有来到。所以用一个神学上的字，我们现在是在开始的国度里生活， inaugurated kingdom， 我们在一个开始，这国度还没有完全实现，也不是还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肉体，我们还是有这个痛苦，那怎么办呢？那就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答案就是我刚刚讲的，继续我们祷告，我们呼求主，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每天祷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每天祷告，主求你赦免我，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们每天祷告，我们也相信主会每天帮助我们更加的得胜。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丰富恩典中，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可怜和顽梗和小性和悲叹，但我们求主也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得胜是确定的，是可以今天应用的。奉耶稣的名祷告。